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当然啦，还是欢迎您哦，赶快准备好我们的爱心铺满，那么把自己的这份祝福与发愿都投进去。我最近呢在听就是线上上人与志工的温馨座谈啦，那就听到花莲有一位小菩萨哦，他也去申请了一个爱心商店哦，因为呢他觉得我也可以透过我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爱心站哦，那不仅是自己每天头铺满，然后跟爸爸妈妈跟认识的师姑师伯他的同学来募集爱心啊，所以呢他也申请了这个有认证的爱心商店的铺满了哦，我就觉得好可爱呀。那我就想啊，我自己的这个爱心铺满了，就是在录音室嘛，那我也这样子在投，我是不是也可以来申请一个爱心商店的据点？不过非常感恩啊，因为之前就是在节目当中也都访问在花莲在地的很多爱心商店啦，那当然也访问了好多就是一起来加入募集爱心商店的同仁，那还有就是这个孝母妈妈秀珍呐，哈。所以呢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那我就获得了大林慈济医院的副院长林明南院副院长的这个师姐，那小草师姐她设计的这个大爱 logo 了，哇，真的很棒。那这个爱呢也代表了和平，代表了无限的爱心。那当然啦，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爱心据点，就爱心的转运站啦，齁。那我们就是可以把有心的人愿意投入付出，然后呢再把它送给需要的朋友，齁。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就从这个爱心竹筒开始咯。好，那当然啦我们的这个铺满，齁，你还可以就是把自己想要祝福的心愿把它投进去。比方说你有一些想要实现的梦想啊，你也可以把它投入铺满里面。那每天每天加强信念，所以呢这个加强支持啊就是加持嘛，就是在你已经确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之上呢再给予支持的力量，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自我加持哦。好，那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当然也要为大家加持，就是说好话。这个呢跟您分享的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这个是属于精简版，月刊的是精简版，然后呢我分享的这个静思小卡又是精简版当中的精华版，是由我们大爱广播的铁粉呐，这个冠慧师姐她所编辑整理的静思小卡。那今天的主题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上人说，很多事不是做不到，而是有没有用心，想不想做到。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 哎，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哦，会觉得说哎呀好困难哦，其实我们常常是被那个难打败哦，那个难不是事情，而是被自己的心啊，常常呢没有动力是因为害怕失败，害怕做得不好，所以呢其实我们是被自己的心打败的哦。那只要做了，其实做了才有机会去看看它是否需要调整，是否我们也偶尔可以为自己赞叹一下，说哎呦我怎么可以做到呢，我怎么可以说到呢，或者是我怎么会想到呢。所以啊，有没有用心，那想不想做，其实是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哈，就说其实当你在倒数5、4、3、2、1，就是 go 去做了就对了。好，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悲智双运啊，上人说在苦难中我们要悲智双运，那在平安中呢，则是要累积福慧，才会福慧双修。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心宽念纯，以宽阔的心来拥抱天下众生。无量的善都是从一念善心生，就是要从那一念善，所以啊，这一念善心我们要把握，那这样子呢，就能够一生无量。如果人人都能够多用一点心，多出一点力来承担，和和互协，爱的力量就是不可限量了哈。所以呢，在苦难当中要悲智双运，在平安中要累积福慧，才能够福慧双修。这个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悲智双运，福慧双修。那把这份祝福我们就投入我的铺满当中咯。 OK，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与大家所分享的，这就是在人间菩提当中上人的开示内容。那在今天这个人间菩提，我们要分享的是正法住世信愿行。上人回馈佛陀的故乡是他的心愿，那当然也非常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志工用心体会了上人的心，也实地走入了印度，体会了当地的苦，也借着国际之间慈济人的愿力，一起完成佛陀的心灵志愿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上人的开示。
每一天呢，我们的团队因为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7点钟就开始去到场地，然后都是到晚上7点钟才收工。好，
非常感恩哦，这次可以承担在菩提迦叶动土典礼的
这个整个规划哈。但是这次的承担跟以往的承担非常不一样，因为以前的承担，我们的团队都是彼此认识的。但是这届的团队啊，是来自不同国家，而且我们只有3天筹备的时间，所以这次哈，我们是以《法华经》第11品《建宝塔品》来做规划的。弟子记得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曾经说过，多宝佛见证了《法华经》的真实存在，同时上人也说，佛要互相扶持， 十方诸佛缘来集，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用这一个品来做规划，就是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子可以把上人的愿，就是要见证把正法回归佛国的愿，就是每一个弟子来做见证。
马来西亚菩萨们还有新加坡菩萨师父不能不说感恩，听了我很感动，我心愿我行不出去，可是呢有了你们听到师父的心愿啊，真正的听到我的心灵的声音，心来的音声，你们呢是真正的用心体会师父的心啊。我这样的一个心愿，想要回馈佛陀故乡，那意思就是说我了解佛陀故乡呢需要正法，但是佛陀的故乡从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了，佛陀的理想佛陀的正法还没有真的落实，因为佛陀他就说了，来人间的一大事需要度菩萨入人群，此际现在你们呢是佛陀所说的要入人间啊，那要教菩萨入人前，你们做到了，
一个小小的手术可以翻转他整个的那个生命，我们一定要尽力去帮助他。
आप लोगों ने जो अपना हाथ बढ़ा करके गरीब लोगों को मदद किया है और उनके सर्जरी के लिए आगे बढ़ रहे हैं, क्योंकि ये सर्जरी थोड़ा ज्यादा ही कॉस्टली होता है और आप लोग की मदद से इन लोग का गरीब लोगों का मदद सर्जरी के माध्यम से,
तो मेरे नहीं लगता है मेरे गांव में अगर कोई इंसान को दिक्कत पड़े तो 4-5 लाख रुपया देने लायक ये लोग गांव का नहीं है, जितना सूची फंड लोग हेल्प मदद कर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को तो उसके लिए हम धन्यवाद करता हूँ।
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啊你走到了也看到了当地呢的苦，也体会到了现在的因缘，师父的心，国际间啊，慈济人的愿力，所以我们大家心力啦，借心借力，我们呢要共同去完成，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慈济人可以呢。去完成佛陀2000多年前的他的心志，他的心，他的志愿，这就是2000多年前佛陀的心灵的志愿呐。你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踏上了这一块土地，大家发愿。我们将要展开力量去付出，还有呢，我们这一生呢，把这样的愿力呢，让它完成，那就是延伸到未来。未来呢，大家都看见了，现在历史，现在的历史，再延伸到了未来的人。佛陀的心愿，现在呢，一群菩萨去身体力行，把佛陀的故乡那里的人民的身心，把它安住，给他们呢可以 好的生活，这样把它翻转一下，期待将来他们生活改变了，信仰佛陀的精神正信了，那这样的正法注视于未来，这都是让我们呢、现在启动的价值可以延伸到未来的未来，这叫做历史。感恩各位菩萨，你我同心同愿同次愿，这现在呢是全球慈济人呢、都有这样的我愿意的心愿力，心的愿力啦，让大家不同国度、不同语言，可是呢，共同呢有这样的我愿意的动作，所以我很相信，我们现在只要这一念心方向，不要少少的偏，我们呢要笃定正向。正方向，这一定呢开始。
希望这36间大爱屋不仅为村民遮风避雨，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打造安乐家园，成为典范社区。
听到了，那个村落动土了，那动土了六个月后。就会有一个呢大爱村，这就是呢极为的力量，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大方向。现在虽然才盖了36户，这表示呢慈济下定决心先去安定安好当地最穷困人的生活，是安身体，还要呢安他们的心，还要呢安他们的生活，住的笃定好，住为了短，已经住上了慈济的建筑的位置，他们安心，村庄里的人呢、也会有。期待，不是说啊，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在主动气起来，看到他们的生活，相信其他的村民啊，也是一样哈、他们只要有求，我们能做到，也期待这整个村呐、这就是很完整，这是我们的。真诚的心也是呢真实的话，真实的话啦，真行一个心啦，总是呢已经在那里开始起头起来，所以呢期待我们的心愿从人民的这个身心生活安住啦，大家看见了、他们那样的信相信了、的力量就会起来，当地呢我也很期待，人人都是慈济会员，不是为钱，绝对不是，只要他们自认为说慈济跟我有关，慈济是我们的身心的方向，这就是把它带动了佛法、正法、菩萨行落地在当地，回归佛陀的国度里去。这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呢开始踏地了、实力了、动土了，这都是我们的真正的。方向啊，感恩哦，感恩都是把握时间 做出来的。
这是2024年2月25号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加村大爱屋动土了。那么这个是要为当地的人民来安住身心，那上人也期待他们的生活改变了，那信仰了佛陀的精神，希望能够让正法注视在未来。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不断的从一个一个的地方来启动哦，回馈佛陀的故乡是上人的心愿。那也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慈济志工实地走入当地，那不仅是体会了当地的苦，而且啊，也借助着国际之间慈济人的愿力，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心灵志愿。所以现在我们的弘法利生还是持续在进行哦。那这样的一份愿力是需要延伸到未来的，让我们现在可以看见，那大家都能够同师同志同志愿，那这一念心方向笃定，就要直指向前。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与大家所共同分享的，透过大爱屋，透过我们的援助教育，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翻转当地的这些人民的人生了哈。所以正法在人间，我们能够听闻是多么有幸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间菩萨一起来加入。那希望你我都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把握因缘，把握这样的好的时候，那我们都可以去做。所以您是否也能够说我愿意呢？我们一起来说我愿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继续，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啄木鸟老师的时间。今天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呢？以聪明来算计。聪明跟智慧到底差距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啄木鸟老师的时间。大环境改变，少子化冲击，资讯虚拟化，很多人感叹时代不同，父母不易，老师难为，孩子真的这么难教吗？请听啄木鸟老师如何见招拆招，想方设法给予机会教育，帮助学生展翅高飞。啄木鸟老师时间。欢迎来到啄木鸟老师时间，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同样是邀请的是我们慈济科技大学人文室主任谢丽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老师好。
美兰师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老师的身上常常可以听到您跟学生的这种针锋，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对了，但是呢，如何真的是带着爱，带着那份真诚，为了学生好，然后呢，让那个针锋相对，不流血不流汗，但是有的时候是流很多的泪，但是也因为流泪之后啊，让他们那个坚硬的盔甲终于可以稍微松动了一下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其实我们常常说人都很聪明，尤其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在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好多的资讯，让我们看起来都是聪明人。但聪明人常常因为太精于计算了， 反而是做出很多一点都不聪明的事情来。那这个孩子呢，您说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
嗯，没错，是他要来找我麻烦的。因为这孩子一直都在找麻烦嘛，找完麻烦之后呢，有一天，因为我常常喜欢学生都因为把我当啄木鸟老师，喜欢让老师来说我的缺点在哪里，希望老师帮助他修正啊，这就是啄木鸟老师的来言嘛啊。但是这学生他就是不一样的学生，聪明的嘛，他就想说，老师你一直说我的缺点，难道你没看到我的优点吗？
是
啊，那我就说你就是很聪明呢。
嗯，
他说。我不喜欢聪明，
对啊，聪明也算是一个优点嘛，他会觉得这是我与生俱来的。
他说每次人家说我聪明，我就很讨厌。那因为对他来讲，聪明其实是一个，也可以是一个讽刺的语言，
是有一点贬义在里头。
现在有智慧的人就看到那个贬义了。不然的话，小的时候老师说啊，这孩子好聪明，我们大家都高兴的，沾沾自喜的。也可能就因为他小的时候的聪明，让他沾沾自喜了。现在。他碰到人际的困扰了、
uh-huh.
所以他会知道这样的一个聪明并没有让他有一种的荣誉感，
是
反而是老师的讽刺这种感受了、嗯、
是。
那我就讲说聪明可以做很多事啊、
uh-huh.
只要你真正的能够把你的好利用你的聪明去分别的话、嗯、就可以被诱发出来你的优点啦、啊你要做什么事你告诉我你不能做你可以啊、嗯、
对，
那就做跟不做之间或者是选择做什么之间，那就是智慧的一个差别之一，聪明嘛、
嗯、
你有能力有潜能可是你不发挥啊、
嗯、
所以这就是聪明的人呢、啊，是需要更多的耐心来对待他、
嗯、
因为他的理解事情快但是不一定准，
是常常你说一他想到三四五六，但是不见得是你说的一的那个延伸出去那条线。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我们在慈济教育上人一直在说我们在慈济办学校台湾学校这么多了、哦、目的不是在培养高知识分子、
嗯、哼
而是要培育高智慧人才。那因为知识分子容易在这种利害关系中常常算计自己的利害、
嗯、
可是呢有智慧的人是一种分享的观念的
是是、哦嗯、
那这个分享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自私，没有那么多的自我、
嗯、
没有那么多的盘算、哦嗯、那这个同学他当然聪明啊，所以他知道我话中的话啊。
是，所以呢也因为他这么会这个计算啊，甚至算计、哦、计算的是跟他对他算说这样好这样不好，但是会算计其实都已经有一点点我们会觉得太功利心了，对不对？
其实他自己本身应该这么说了，你说到他多么的功心以计倒没有，他就是有基本的数学概念嘛、哦、退团的话那个团费啊他必须要去负责的时候他考量到的就是很不划算，
是
去还比较划算，你知道吗？
那是孩子最起码的
呀，最起码没浪费这件事情嘛啊、哦！但是更要紧的，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聪明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加上了正确的观念引导，
嗯、哼
智慧没有被诱发的时候，这个聪明没有让他更快乐。
嗯哼，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想要去帮助他。把这个心门打开来，不要只看到自己，还可以看到同学啦、
嗯、
还可以透过跟人跟人的互动里面发现到他可以成就别人，别人也可以成就他、
嗯、
那个很重要的。在大学里面这一个不学的话，你只是带着知识出门去一定不够用、
嗯、是、嗯、尤其是这个因为常常会就是在这些我们现在来看哈，他好像是枝微末节的这些东西在那里计较比较了，
是
反而是让自己损失更大、
啊、
那这个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想说啊去比较划算，但那个情绪就是一直很低档，
没错，
很影响团队啊，
也不想跟大家在一起。
是啊，
你知道吗？
因为都不欢喜啊，
他就不欢喜啊，连找一个朋友 两个成双都不行，你说还要变成一团队的话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反而是他很会算计哈，我也很会算啊，我的算和他的算是有点不太一样我那时候就是那么的坚定，因为很多老师为了省麻烦的话哈，我用很多老师也不一定对了啊，有人可能会觉得麻烦的话把麻烦弄掉，我给一点钱、那也就解决了、
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这样。
那我是不是因为吝啬我算计我也舍不得花那个钱把它弄出去呢、不是不是，绝对不是、绝对是要教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是
我觉得那一点里面我跟他算计的不太一样，
是
就是说你参加你不参加，你自己参加跟不参加这件事情是你决定的、那仪式呢费用不费用也你负责的，
是
这个到后来当然也没有费用的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后来他去了嘛、
是
可是这个过程之中给他多一个思考、叫做选择跟责任、
是所以就是让孩子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一想，
是
因为常常我们的教育就是填鸭式的，就让孩子其实那个思考的机会少了很大，那因为就已经到了你的这样的一个青山大使团里面，所以呢你就借此机会让他好好去思考了，那所以呢对他
带着情绪出门了，
带着情绪出门，然后呢你的方法就又很有趣了当有人跟他跟老师报告说他哭了，然后你就视为正常，也没有刻意找他，但是就无意当中你怎么啦，为什么哭啦，然后他就没事有事有事没事，
是、
就在那
你可以想象吗怎么啦没事，你现在用他的身份来你就可以理解那个很有趣你看老师我就这个现场里面就像我说的因为对他的状态理解，我不要刻意再去干扰再去搅动他更大的情绪嘛，
是、
可是碰到啦、怎么啦没事
没事，
有事哦
没事，
一定有事，如果你不说我就不让你上舞台，你看这时候他就觉得上舞台是他所有努力带着情绪出门想要的一件事情啊，
是啊，总是要找一个理由出来回答你，
他给一个理由 我
想家，
好想家，那老师告诉你你好好的去演你会得到很多的快乐、那我们演完我们还有一个多月可以回家、那时候你再回家、
是
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对话，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前面他的滚动的情绪那么的具体、那么的明白明朗，全部的团员都知道，可能更多的同学团员确确实实的是老师怎么会让这样的同学跟着出来，
对呀、多影响我们大家的情绪啊，
那这点
好像一锅粥里面
为什么那个老师要这样呢其实就像我讲的嘛，我们的学生你自己很好、你必须要去学习面对有不同个性
的
同学，
形形色色
的人、
对啊、将来入社会也是这样、
你说是不是、更何况这聪明的算计之后是他自己忍着自己的所有的情绪觉得很委屈的状态下跟你出门的嘞，他觉得他牺牲才大嘞
是
所以他也在学习啊，这么友善的团队给了他太多的帮忙了，
是
真的给了他很多的帮忙、所以他的情绪也得到了一个学习的一个处理、你知道吗，所以当我在跟他讲说你就是聪明可是你的优点没有被诱发出来、你就是因为不想做，你就是在那个地方跟团队一直格格不入嘛、后来他就可以帮助同学化妆啦什么、他觉得说、我要帮忙人家的时候我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就觉得自己把这样的一个而且在那个住宿的地方、大家重要的任务完成了居家的生活的时候他自己演自己的一套戏嘛同学看到根本两个不同的人你知道吗、这个让同学重新认识你的同学的另一个面向，我觉得也是好，没有因为他那个非常非常外显的行为否定了他所有的整个人嘛、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老师、在带孩子的过程里面就是让孩子理解到其实有纪律是很重要的，然后不守纪律没有特权，
没错
所以呢在他的这个一再一再出考题给你的时候，
是
就是
他 不上船嘛，那个时候本来他就不喜欢这一个团队啊，他就不想上船，就插着一手这样不上船啊，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你选上还是不上这件事情。那我今天讲的是不守纪律的人不要有特权，其实应该从更小的时候养起。
对，
很多的家长就觉得那个孩子在闹别扭了，
反正还小，
哎、让他一下还小，
对，
就是这样养成的啦。到了大学的时候，老师很辛苦。
本来应该小小的时候，小小孩就让孩子要养成守纪律的习惯。
就现在西方社会在这点最不同啊，东方就觉得在人的面前闹好不好意思哦，
是。
然后哈、哦，只要他吵闹，就买个糖果，好了，再次不准了、哦，
是。
那他的底线就设到西方人。他很能够耐得住他的孩子在大众面前的那个无理取闹的哦，
是，
就让你自己去面对你的尴尬。
是，
你发现到孩子很快就学会说这样很丢脸。你看，这就是我们在这点上，我一直说不守规矩的人是没有特权的。
是，
你知道我讲的那个情境吗？哈，
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还没结婚没有孩子之前，我真的在捷运上面就看到，那已经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发脾气，然后在捷运里面打滚，然后那个妈妈就觉得很丢脸，后来她就赶快下车，孩子也是不说二话快起来追出去。但是呢，后来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育，我将来孩子要在家里面好好教好才可以带出门，所以呢都是让他自己做决定。我说都不是妈妈做决定，是你，比方说我们晚上要去散步，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呀，如果你都完成了你的作业，那九点你就可以跟我们去散步，
是不是？
所以不是我决定的，
是不是？
是把决定权交给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他选择的时候，他同时要负责这两个字一起。
嗯哼，嗯，所以这个孩子的确哈、哦，让你在那个时刻，其实真的是迸发出好多的智慧，其实很有趣啦。那有趣的哈、哦，到底要不要上传？最后孩子有没有上传？请自己看这一本。针锋不相对、哦、在上面呢，真的你看到、哦、老师不断的被出考题，但是没有被考倒，反而是产生很多这种师生之间很有趣的对话，然后呢是充满着画面感的。OK， 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丽华老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我们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阳光眷恋的地方》，希望每一个孩子真的都有阳光来普照，让他们的生命是充满着光和爱的。也许你我故事的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纳履足迹有声书。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10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慈善的诚意与礼节。静思小语，放下身段，待之以礼，才能让人感受到真诚的爱，愿意接受帮助。舍得才有所得。日本慈济人将于能登半岛赈灾区启动热食发放。上人于岁末祝福中谈到，日本政府对灾区的救援有其规划，慈济人的慈善援助启动之前，会先向政府单位表达慈济准备了哪些物资，让他们了解慈济的援助方法与态度。我们要帮助人，要先尊重人，用感恩尊重的态度发挥无私的大爱，所以付出无所求，还要恭敬地鞠躬，双手合十说感恩，感恩对方让我们有机会去做好事，而且给予的物资品质很好，很实用，也传达一份的尊重。我们过去做救济，就是呼吁大众捐赠物资，将物资集中之后再做分类与整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尊重受助者，要给的物品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才能尽到我们的诚意。日本地震发生之后，我也透过视讯叮咛日本的慈济人，要感恩有机会付出，要放下身段去做慈善援助， 要能够放下身段，平时就要修行，日常生活中与人互动要待之以礼，礼者礼也。即使是我们去帮助人，还要用礼节去付出，才能够传达真诚的爱。上人说，这58年来，慈济人总是闻声救苦，尤其在台湾，只要哪里有风雨、地震等灾难，就及时动员，同样是以尊重、感恩的态度去付出。平时在社区里关怀孤老无依、老弱残病者，看到他们的住屋脏乱、屋顶或墙壁损坏破漏，也会协助清扫修缮，并且置换新的床铺被褥。慈济人不辞辛劳，不怕脏臭，都是欢喜付出，只为了让苦难人安身安心与安生，真正是人间菩萨。放眼世界，看见天灾人祸造成的苦相，生活在相对平安有福的台湾，要真诚感恩。上人指出，台湾的福是从人人乐于助人的爱心行动而来，舍得舍得，愿意舍就有所得。台湾民众真的舍得，所以台湾有福。感恩慈济人在社区呼唤，带动民众发挥爱心，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点点滴滴，分分毫毫凝聚起来，能够帮助天下苦难人。借重殊胜因缘，约旦陈秋华师兄报告慈善会户以及紧急医疗个案，规划在8个区21个地点发放食物包，并举办冬令发放。上人看着师兄展示的简报，听着师兄述说当地苦难人的生活状况，对于贫苦居民以及众多难民深感不舍，也感恩师兄在约旦救苦救难，把慈济的爱传给他们。很多难民原本在自己的国家安然生活，但是战争冲突发生以后，老百姓不得安居，为了活命只能逃难。约旦是很有爱的国家，肯接纳这么多国家的难民，但是人数太多了，很需要更多人投入更大的力量照顾他们。秋华师兄说，约旦全国大约1000万人口，外来难民高达400万人。上人说，慈济能在约旦救苦救难，有很大的原因来自师兄与约旦皇室的好姻缘，有哈山亲王与皇室支持，爱的气氛更提升，所以受到慈济照顾的人有福多了。台湾本会可以借重这份缘，只要看得到做得到，就给予支援，让苦难人得到可以改善现况的力量，让他们看见希望，也能在这股力量的帮助下创造希望。只要做得对，只要有因缘，我也很期待让接受到这份因缘的人能超越困境，可以翻身。尤其许多年轻的难民很想要读书，或是有机会能到其他国家发展，慈济都可以帮忙，但是要让他们知道帮助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团体，有那份感恩的心态，才能增长他们的福。慈心之家的单亲妈妈真的很苦，我们可以与他们多互动，设法照顾这一群妈妈们，让他们安心抚养孩子长大。上人对师兄说，慈济可以在更多层面帮助他们，请师兄放心去做，台湾本会将全力支援。天下的苦难很多， 但许多苦难人没有因缘让我们接触到，是很遗憾。有因缘被我们接触到了，若没有好好照顾他们，也很可惜。在约旦有这么特殊的因缘，可以做很多事，若能加大力道，可以让更多人翻转人生。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1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义，众生无明义起，佛佛相传灯相续，深深法华无等譬。
坛，为子兴建极乐殿。月受累，肉身为摧，五内浊秽，无常平摧，畜生得苦味。如因一生得相陪，太子华年东门游览，孤寂老人入眼帘，白发散乱，举步艰难，见笑身心满，
心不变，身有改，青春韶华终有限，
是衰减，是不见，惊觉岁月去不返，流逝光阴侵吞于你，不因时针虚度此生，老去的苦蹉跎的心 常反思。